玉儿和童年上了一辆出租车，出租车一路上绕了很多弯路，并不是司机故意这样，实在是童年自己也讲不清楚他的目的地到底在哪儿。他几乎忘了自己过去住在哪条路上，唯一记得的就是黑房子。童年是这样对司机描述的：啊，那是一栋黑色的房子，三层楼，法式洋房，有一个砖砌的烟囱吧。玉儿觉得童年的描述就像现在弥漫的雾气一样，让人不可捉摸。最后，姑娘拿出了地图，和小伙子童年一块儿在地图上寻找，终于一步一步地缩小了寻找的范围。最后，出租车在一条绿树成荫的小马路边停了下来，童年和雨儿下了车，他们抬头看见了那栋黑色的房子。两个人都没有说话，默默地看着那栋隐藏在绿树丛中的房子，看不清房子的正面，默默地看着那栋隐藏在绿树丛中的房子，只能看到三楼那黑色的屋顶，还有那个早已经废弃了的烟筒。这栋房子的外墙和屋顶都是黑色的，虽然看起来很坚固结实，但黑色也隐隐地露出了一些晦暗阴霾气氛，就像刚才的雾。玉儿仰望着这栋房子的屋顶，那是一种经常在法式建筑中看到的蒙沙式的屋顶，也就是屋顶有两个坡度，顶上部坡度平缓，下部和两侧坡度陡峭。玉儿向旁边走了几步，发现在屋顶的另一面似乎还有一个老虎窗式的天窗或者是阁楼。忽然，玉儿的心莫名其妙地加快了跳动，她有一种奇怪的预感，这预感到底是什么说不清楚。一阵风吹过来，拂动了她的发丝，玉儿低下了头，身体向童年身上又靠了靠。童年说：“哎，玉儿，玉儿，怎么了？咱们到家了呀。也许他刚才在船上着凉了吧？哎，别担心，我没事儿。”玉儿又抬起了头，她忽然觉得这栋房子有些似曾相识。玉儿姑娘缓缓地问：“黑房子？
是啊。”
玉儿姑娘仰望着黑色瓦片覆盖的屋顶问：“
这就是你的家？在哪一层啊？”“
全部，每一层都是。”“
每一层？你是说整栋小楼都是你家的？”
玉儿姑娘显得非常的惊讶。与玉儿姑娘的惊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伙儿童年的平静。他淡淡地说：“没错，整栋楼都是我们家的。”“
那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啊？”
什么人都没有了，这栋房子已经空关了十几年了。哎，别问了，跟我来吧。说着，小伙儿童年拉着雨儿那略显激动的手，向路边的一条小巷走去。玉儿姑娘看到在房子和马路的中间隔着一块很大的绿地，绿地里长满了各种植物，密密麻麻，显得阴郁而深邃。许多树木也许有数十年的树龄了，把房子的一二层都给覆盖住了。小巷很深，但是童年走到巷边的第一个门就停下来。那是一扇锈迹斑斑的铁门。小伙子童年从包里掏出了一把老式的钥匙，塞进了铁门的锁眼里。哎，但愿啊，但愿这把钥匙还能用。童年对自己说着。钥匙在锁眼里转了很久，才把门打开，并且发出了一阵奇怪的声音。童年轻轻地推开了铁门，玉儿跟在他的身后，小心地跨了进去。门里是一个天井，天井里散发出一股成年累月的落叶的腐烂后的味道。天井的围墙围着黑房子整整一圈儿。玉儿注意到围墙的另外一头已经是塌了，有一个一米多宽的缺口，但是被外面的绿树叶遮盖着。玉儿啊，看什么呢？快进来吧。小伙子童年已经打开了底楼的房门，走了进去。玉儿紧跟在后面走进了黑房子。一进门，他就闻到了一股陈腐的味道。他用手在鼻子前面挥了挥。小伙子童年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别害怕，这个房子已经有十几年没人住过了。我想一定是积了很多很多的灰尘。”玉儿姑娘看了看客厅，非常的宽敞，摆放着一些很简单的家具。墙边还有一个大壁炉，直通屋顶的烟囱。这里的采光不太好，显得异常阴暗，使得小伙儿童年的脸一直被阴影覆盖着。玉儿姑娘小心地迈动着步子，看到客厅的尽头是一条走道，走道边上似乎还有房间。在客厅的另一边还有一个厨房，现在堆满了各种杂物。客厅里有一道楼梯通往二楼。玉儿轻声地问童年：“哎，你就是在这儿长大的？”“
是啊。”“
是啊，
我就出生在这栋房子里，在我十岁的时候才离开。哎呀，从那儿以后啊，我就再也没有回来过，一直到现在。”“
为什么你过去没有提过这些呀？”“
有这个必要吗？嗯，我不想回忆过去。我不想。”玉儿姑娘听出他的话里隐藏着某种苦涩，她带着歉意说：“
对不起啊，童年。”
童年微微笑了笑说：“
没关系，我会慢慢告诉你的。哎，来，我们上楼去看看吧。”
玉儿跟着童年踏上了楼梯， 脚下的木板立刻发出了吱吱呀呀的声音，似乎随时都会散架。月儿不敢用手抓旁边满是灰尘的木栏杆，他只是小心地看着脚下。别怕别怕，我小的时候啊，楼梯也是这样，不会有事儿的。来来，童年伸手拉住了玉儿。
童年，我只是感到。
玉儿没有说下去。
嗯，感到什么呀？啊！
童年拉着他继续往前走。
没什么。
玉儿说着，微微的叹了一口气。他们来到了二楼，迎面就是一条阴暗的走廊。走廊边没有窗户，玉儿什么也看不到，只能依靠被童年紧紧握住的手来辨别方向。童年伸出手，在墙壁上摸索了好一会儿，才摸到了电灯开关。电灯的光线不停地跳了好久，才照亮了走廊。童年沿着走廊向前走，走到了第二扇门前。玉儿忽然觉得有一双眼睛，不是，是一只眼睛正在看着他。他一抬头，看到了那只睁大着的眼睛，猫眼儿。那扇门上装着一个猫眼儿。玉儿缓缓地呼出了一口气，但是那种奇怪的感觉还在。小伙子童年刚要开门，姑娘却说：“
等一等，你看，这个猫眼挺奇怪的啊，好像是装反了吧？”
哎，是装反了。玉儿姑娘又仔细地看了看猫眼，说：“
真奇怪啊，怎么会有这种从门外向门里看的猫眼呢？”
哎，谁知道，反正啊，我出生以前就有这些猫眼了。
这些猫眼儿？
是啊，这栋房子里啊，几乎每一扇的房门上都装了猫眼儿，
而且全都是从外向里反装的呀。
说完了，小伙子童年把眼睛凑到了猫眼前面往里看。
忽然，
玉儿看到童年猛地向后退了一大步，就像是被什么东西弹出来一样，他的表情非常奇怪。
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
玉儿拉着童年问。童年呆呆地站了几秒钟，然后摇了摇头，轻声说：“
没什么，没什么。”
玉儿疑惑地看着童年，然后把自己的眼睛凑到了猫眼的前面。然而透过猫眼，他看到的房间却是一片模糊，就像是蒙了块磨砂玻璃，什么都看不清。
别看了啊！
童年一把推开了门。玉儿姑娘小心翼翼地踏进了房间，她仔细地环视了一圈。房间里依旧弥漫着一股陈腐的味道。 不过雨儿想，
大概老房子都会有这种味道啊，尤其是这栋空关了十几年的房子。
房间很大，至少有30平方米，有一排很长的木质窗户，光线错落有致地投射在积了厚厚灰尘的地板上。
玉儿啊，过去啊，我的父母就住在这个房间里。
童年缓缓地说着，他走到了一张钢丝床前，没有床褥，钢条和钢架裸露着，就像一排排的肋骨。
童年看着那张床，停顿了一会儿说，
这就是我父母睡的床。那你的房间呢？
也在这一层。
不用进去看了，咱们就住这一间吧，足够大了。啊，卫生间在走廊的另一头，挺方便的。
玉儿又看了看走廊，问，
这房子这么大，过去就只住你们一家？
是的，
就我和我的父母。
那你们为什么要离开呢？
因为我失去了父母。
好了，别问了，我说过我会慢慢的告诉你的啊。我们快点把这个房间收拾一下吧，今天晚上就住这儿了，是吗？
小伙子伸出手抚摸着姑娘的头发，微微笑了笑，又说，
咱们先把房间打扫一下吧，我到楼下去看看有没有工具，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啊。
说完，小伙子离开了这个房间。玉儿一个人站在房间的中央，她听到了小伙子急匆匆下楼的声音，那声音持久的在整栋的房子里回荡着。姑娘雨儿小心地走到窗前，隔着一小块空地和围墙，对面是一栋白色的三层楼房。雨儿又在房间里转了一圈，她看到房间的角落里有一个梳妆台，还有一个衣橱，再除了钢丝床架以外就没有其他的家具了。梳妆台上有一个椭圆形的镜子，玉儿站到镜子的前面，镜子上蒙了许多的灰，看不清自己的脸。玉儿姑娘又打开了衣橱的门，发现里面挂着几件女人的衣服，那样式很老了，并且发出了浓烈的樟脑丸的味道。玉儿先是一愣，然后他的手情不自禁地向衣橱里面伸过去。
你在干什么呀？
他的身后突然传来了童年急促的声音，玉儿立刻把手抽了出来。他深呼吸了一下，然后摇着头说，
你不要总是这样在别人的背后突然说话，你这样会把人吓死。
对不起。那是我妈妈过去穿的衣服，十几年了，一直都没动过。
小伙子童年说话的语气有些沉重。雨儿不想再纠根问底了。自他认识童年的那天起，童年就从来没有提起过他的父母，更没有提起过这栋三层楼的房子。童
童年走过来，把衣橱的门重新关好。小伙子手里还拿着扫帚和拖把。好了，我们开始吧。玉儿姑娘不再胡思乱想了，她笑了笑说：“
好，我来擦玻璃。”
黄昏时分，童年和雨儿走出了黑房子。他们整理了整整大半天，忙得筋疲力尽，这才把二楼的一间卧室和卫生间收拾干净了。至于其他的房间，则连门都没有打开过，而三楼他们甚至还没有上去过。小伙子童年说，如果要把楼上楼下总共十来个房间彻底的清理一遍，那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。幸好水电煤气都是现成的，不过明天一早童年还要到物业部门去办理手续。两个人累了一天，暂时还没有做饭的条件，他们决定第一天的晚饭在外面吃。沿着马路都是绿荫，黄昏时分更加显得幽静，没有多少行人和车辆。他们转过了路口，找到了一家餐馆。餐馆很小，也没有多少人，但是布置得很有些艺术气息，与这里廉价的菜肴显得格格不入。特别是墙壁上挂的几幅风景油画，吸引了学美术出身的雨儿的目光。童年很疲倦地坐下，要了几个简单的菜。在点菜的时候，雨儿总觉得周围的人们在盯着他们，那些锐利的眼神很奇怪，就像是看着什么贼似的。点完了菜以后，雨儿悄悄地把这些告诉了童年。童年懒懒地说：“
哎，爷爷怎么了？总是疑神疑鬼的。好，别乱想了啊。来这儿吃饭的大都是熟客。”
而我们是第一次到这儿，
所以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，是吧？